各位菩萨，我们今天因缘又具足了，好。那上礼拜呢，我们大概是讲到第三页，好。那第三页前面，我们第一页就是这个讲义的第一页，哈，《本生曼论卷》这个部分，慈心龙王消福怨害故事这一个部分呢，这是我们这个本源部里头选佛陀在修菩萨道的时候呢，我们所选的第一部故事，第一则故事，就是讲到那个菩萨曾经，其实我们今天会身为人，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嘛，哈。然后呢，我们看看佛陀，其实他是最后一辈子示现在人间，所以他成人。那今天我们其实是不是最后一辈子，我们不知道嘛。那可见就是很难得就对了啊、哦！佛陀释迦牟尼佛他在最后一辈子身为人间，然后呢示现给我们看由人而修菩萨道，最后成佛的过程就是这样。其实他过去生累生累世很多可能都堕入那个畜生，或是堕入那个鬼神那些，但是呢他的一个入畜生入鬼神，有可能就是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成愿而去的，就是为了救度那一类的众生。所以呢他有一辈子他是说他落入那个龙王身，所以这个慈心龙王就是龙王。一般我们讲说龙就是蛇，龙 Naga 就是，不要讲说龙好像很吉祥，其实龙就是蛇嘛，就是大蛇。好，你要说你属什么，十二生肖你属什么，小龙，所以可见龙就是大蛇嘛。好，那大蛇为什么会堕入蛇身，梁皇宝忏里头都讲得很清楚嘛。那个梁武帝的太太为什么会有梁皇宝忏，好像最近有地方要举行梁皇宝忏，那个很多法会都出来了嘛，哈。那他们一定会告诉你说为什么会有这个梁皇宝忏，就是梁武帝他很疼他的太太皇后，结果呢那皇后因为既然是人的话，就是有生必有死，那就脱离不了这个因缘法。因为我们人活在这个世间，其实坦白讲你出生了你没办法要求他永远不死，只能说长短，然后或是呢健康衰弱这样子而已。所以呢既然生了，我们一定是一直往前啊、哦、那往前会往哪里呢，就是一直往那个目的地去走嘛，那个目的地就是那个目的地嘛。我们投胎在这个人间，你没办法要求说我们不去啊、哦、那你要说现在我是往塔不是往目的，一样的意思嘛，哈、哦、那往那边的时候呢，他虽然是他在王宫里面享受了很多的富贵荣华，然后呢梁武帝呢特别宠爱他，但是也因为生长在这个王宫里头呢，他彼此王宫王后还有后妃都很多嘛，那王疼哪一个就会彼此会互相嫉妒、哦、然后他的嫉妒心特别重，结果他那一起生命结束以后呢，因为嫉妒心，因为贪那个嗔恨心非常重嘛，嫉妒心其实跟嗔恨心是同一类的嘛，哦，那嗔恨心很重的时候呢，他死了以后就堕入蟒蛇身，结果呢，梁武帝在睡觉的时候突然梦到一条大蟒蛇往他身边这样子过来，他就很惊讶嘛，然后呢，那个蟒蛇也很特殊嘛，会讲人话。就跟他讲说我是你宠爱的那个王妃，然后呢因为我过去怎么样，所以呢这一辈子堕入这个蟒蛇嘛，那要怎么样才有办法呢，就是说你要请高僧大德来拜忏、哦、所以从此以后呢梁武帝就请高僧大德，然后呢一方面就把这个忏文都写出来、哦、然后把这个故事都写出来。所以可见嗔恨心的下场就是堕入蟒蛇身嘛。好，那蟒蛇其实也是蛇的一类，那很恐怖啊，只要我们想到那个蛇，不晓得有没有人把蛇当宠物嘛，哈，但是呢我只要看想到蛇我就开始那个鸡皮疙瘩就起来了，哈，真的很恐怖。然后呢他这一那个我们的这个 菩萨呢，他有一辈子他就是陷入这个蛇的身，好，然后呢他是陷入蛇的身，他在度这个蛇的众生嘛，然后呢他带着这个群众，好，就到处去，就是说因为像我们如果是人的话，我们也会到处去游玩嘛，那蛇也会，那龙王就带着小龙，好，龙的眷属到处去嘛，好，结果呢那时候他就带到一个那个他的山窟里面，其实就是讲到第二页这边嘛，然后呢这些龙子龙孙呢也都在那边享受嘛，因为很安静啊，然后又有水果又有花草树木，都可以欣赏又可以吃，所以饮食无忧嘛。结果呢后来因为有一个他的怨敌，那个术士怨敌，因为什么吃龙，什么吃蛇，什么动物会吃蛇？大鹏金翅鸟，佛经里面都讲大鹏金翅鸟是专门吃蛇的，所以呢就有一只大鹏金翅鸟就飞飞飞，就看到这个山谷里面这么多那些小龙，是他的那个满汉大餐嘛，然后呢一看到他就想说，就在盘旋，那小龙也会知道嘛，就像那个老鼠遇到猫一样，都不用人家讲他都知道说那个是他要来吃他的，所以呢就很慌张。但是这个龙王在那当下他想说，这些龙子龙孙都是依附着我，那我那些龙子龙孙很慌张，那我要让他不慌张，我不能说我自己逃就好了嘛，因为当龙王他有他的功德，他有他的威力，有他的那个神通嘛，就是他具足，因为他的福报很大，所以具足三种毒，那三种毒其实可以让大鹏金翅鸟都不会看到他，吃不到他，甚至可以有办法去抵抗，但是呢那些龙子龙孙就没有那么大的福报，所以呢他就说他要保护这些龙子龙孙，他不能自己逃走，所以就告诉那些龙子龙孙说，没关系，你们跟着我就好，好，你们跟着我，那这样子的话你们就能够安全，好，结果呢那龙子龙孙就跟在龙王的后面，然后呢这个龙王就去跟那个大鹏金翅鸟谈判，好，那谈判的那个过程呢就在第二页，在第八行，是不是第八行，好，尔时龙王亦金翅所，好，就是这时候这个龙王有看到吗，好，这是我们上礼拜讲的，所以呢我们再重复一下，他说就告诉那个金翅鸟，他说啊，姓少留神共议此事，我们你稍待嘛，你不要马上看到我们就想残害我们想吃我们嘛，我们先稍微等待一下，然后我们共同商量一件事情嘛，就是说你我生长生怨害，我忍者都无此念，你对我们这一类的人呢你都一直想要吃我们，但是其实我对你都没有一点怨害心嘛，我不想去惹恼你嘛，我一点念头都没有，但是呢因为我们过去生所遭的业，过去的树恶业嘛，树恶业招致大生，我过去生招的这个恶业，所以我堕入这个龙王的这个身嘛，这个蛇的这个身，那你呢其实也是一样嘛，那我龙王有福报，我堕入这个畜生道，我还具有气眼畜三毒嘛，然后呢我这三毒我其实有办法消灭你，但是呢你也是因为过去的恶业，所以呢堕入这个畜生道，是当作金翅鸟嘛，那这样子的话，那我现在呢我是堕入这个兽身，我知道业报很恐怖，只要小小的恶业，那感到的那个果报呢，很不好的果报呢很重嘛，就像影子随着我们的身形这样子，你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所以呢很恐怖，那这样子的话他就说，他用譬喻嘛，就是像如果你现在在对我们产生一个怨害，那个怨其实不会止息嘛，就像那个火已经在燃烧了，然后你再把那个干的木头丢在那个火堆里面，那个火只是会越来越旺盛而已，所以呢这时候他就说，那应该不要用嗔恨心来报复我们过去的这个怨，所以呢他说 以称报称，礼义如是嘛。你用称称恨心来那个报仇的话，其实就像那个你那个火已经燃烧，然后你又把它丢入那个干的木材下去，火会更盛嘛，哈。他说没办法解决一切我们之间彼此之间的怨恨，那要怎么样呢？他说要像那个流泉哈，像那个甘露这样子，才有办法让那个火的焰呢慢慢的消失。所以呢，这时候呢，他就那个大鹏金翅鸟听到这个龙王这么说以后呢，哎，他的嗔恚心就慢慢的消减了哈。然后呢，他就说再讲到他们两个过去生曾经都在佛的那个面前修行过，都曾经学佛过，过去的仙佛哈。所以呢，而且呢受过戒，但是呢他们彼此受戒的时候都不是用清净心来受戒，很可能就说啊，你受戒我也来受戒，然后呢啊，我也受了菩萨戒，你也受了菩萨戒，但是呢实际上他没有持守清净。所以呢这时候呢彼此憎恨啊，就说你看你受五戒我就受四戒，那我再多一条戒我就比你更严厉嘛哈。所以呢人家就会比较赞叹我，所以呢彼此互相争执，然后因为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堕入恶道，堕入恶道的时候呢彼此之间还是那个冤冤相惜哈，就是一直都延续到现在。那现在呢我们应该想到我们过去这么难过嘛哈，所以呢我那时候呢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这个业果很可怕，我错了，所以呢我有发怒忏悔。但是呢你没有发怒忏悔，所以我现在发怒忏悔，我可以说我对你不生怨害心，但是你没有发怒忏悔，所以呢你到现在你还没有解决这个内心的这个苦恼。所以呢这时候呢他就说你应该要想到以前啊、哦、想到以前我们受戒，然后呢应该要赶快加紧用功进修犯恨、哦、修清净行、哦、那这时候呢大鹏金翅鸟就听到龙王这么讲，诶，对他真的一点怨恨心都没有，一点恼害的心都没有，所以呢他就很不好意思，然后就礼谢这个龙王，然后就离开了，然后回到他原来住的地方。然后这时候原来的那些龙子龙孙，很慌张的龙子龙孙，看到他的冤家走了以后呢，诶，他就很安稳的，然后呢就跑来跟龙王，就是还是一样跟他的龙王呢，就大家都聚在一起嘛。然后呢这时候龙王就跟那些子孙就讲，他就说你们看到那个我们的冤家都很难过嘛，对不对？然后都很慌张很紧张，其实世间的众生还有人也是看到我们也是很慌张，就像我们看到大鹏金翅鸟一样。因为为什么我们的那个嗔恨心的那个习气还是会让人家紧张嘛，只要我们的心有一种不好的念头出来，恨的念头出来，杀的念头出来的时候，众生会怕我们嘛。所以呢他说我们现在要修慈心，修慈心以后呢我们就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那个念头呢会是慈悲的、哦、然后呢你只要散发出来慈悲的，众生对我们就不会有畏惧。所以呢他就劝那些龙子龙孙要修慈心。那修慈心的好处是怎么样呢？他说可以度过，可以怎么样、治疗众生的烦恼重病，然后呢可以破除那个三毒的黑暗，然后可以度过三有轮回的这个生死苦海。所以呢这等等好处都很多嘛，所以呢真是劝龙子龙孙都要修慈心。那龙子龙孙当然听到这样子的话，诶，他们就愿意跟着龙王一起修慈心嘛。然后呢修慈心以后呢，他就再继续跟那个龙子龙孙讲，他说我们要怎么修呢？好、哦、就是从这边开始，上礼拜应该是讲到这里哈、哦、就是第三页的那个第十二行哈、哦、就是我们修慈心，通通通起慈心了嘛。那龙王是带着他们一起嘛，然后呢龙王看到龙子龙孙这么听话就很高兴，然后呢就为他们再给他们传授八关斋戒。所以呢这边讲 清净的八戒斋法啊。斋其实是一种心清净的意思啊。斋不是像我们现在那种假财那个斋啊，斋就是斋戒，就是心很严很肃穆，然后很清净，不起恶念这样子啊。然后呢，就告诉他们，就说我现在给你受八关斋戒，然后你要好好的奉持啊。到这边，这是复习我们上礼拜所讲的。印象有吗？好，那可以的话，我们就接着下面讲的哈。八关斋戒是什么？哈，就是这礼拜要讲的。他说：“阎浮众生以八戒水洗完身心，令得清净，断除无量贪嗔痴垢。”哈，他是说，如果阎浮体的众生，像我们就是阎浮体众生嘛，哈，就是那个以印度的一个环境来讲，他就说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宇宙呢，就分成四大洲哈，然后四大洲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叫做阎浮提这个地方哈。阎浮提是一个音译哈，然后如果是意译的话，就是南瞻部洲哈。所以呢，他说阎浮提的众生呢，用这个八戒的水呢，洗净身心哈，就是洗完身心，就是像我们洗澡，我们是用清水洗。但是呢，阎浮提他说，如果是那个生死轮回的众生呢，用八关斋戒的这个八戒清净水来洗身心的话，就有办法让自己的身心断除烦恼，所以呢，令得清净，断除什么烦恼呢？断除三毒贪嗔痴垢，垢其实就是污垢，也就是不清净叫做污垢嘛，所以呢，也叫贪嗔痴三毒哈。然后他说断除这三毒，然后会怎么样呢？与人天路而作资粮，就是说你下来呢，除了在我们这一辈子那个果报结束以后呢，会迈向下一辈子，会迈向生人升天，所以呢是表示说你要上登上人天路的那个资粮，做一个准备嘛。所以呢，八关斋戒就这么好，你只要受持八关斋戒，你下一辈子就不会堕入畜生道，就是这样子哈。所以呢，受八关斋戒有这个好处嘛，这个是第一个哈。然后呢，接着他就讲第二个，就是说，若能持是八戒斋法，当知世人虽无妙福，则为已具惭愧之一哈。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受持八关斋戒，那这个人呢，哈，这个人如果受持八关斋戒，他虽然呢身体我们穿的都很朴素嘛哈，虽然不是穿金戴玉，但是呢他已经具足了惭愧的那个衣服。在佛法上来讲，惭愧的衣服就是最庄严的衣服。我们只要做错事情，我们会觉得说愧对于人，然后我们没有尽心，我们会好像对自己也很对不起嘛哈。所以呢，惭己愧天就是这样，只要有惭愧，那我们这个人生就会一直往前进嘛。所以呢，佛法上他讲说，佛法有两个很健康的儿子，那两个健康的儿子就是健康，就是那个
一般儿子是用来就是继承家业嘛。那佛法上继承家业就是能够弘扬佛法，然后能够依照佛所说的那个教法去修行，然后最后呢证悟道，自在解脱佛的境界，这个部分呢，这个才叫儿子嘛。所以呢，有这两个很健康的儿子，那就是惭、哦、如果一个人没有惭愧，就不适合当人嘛。一般我们儒家说法就是这样，那佛法是怎么讲？他说你只要我们的坦白讲
都是贪嗔痴，或多或少嘛哈、哦，就是我们有业才会过来，无免而来。所以呢，有时候难免会被我习气牵着走，然后呢警觉性不够，然后呢就做错事。做错事的时候，你要升起一份惭愧心，你就以后会赶快说啊，这个恶业我不敢造，这个对别人都不好，然后呢自己也会觉得说我不符合佛陀教的，所以呢会赶快改过。所以呢，有惭愧心，你就有办法精进努力嘛哈。所以他就讲说他虽然没有穿很漂亮的衣服，但是呢他已经具足了这个最庄严的惭愧、哦、那把惭愧当作衣服，就是装饰我们这个身体嘛。穿衣服本来就装饰，如果说不 你不穿衣服应该也不会有人讲你，但是呢你总是觉得说那不穿衣服跟畜生有没有一样，好像一样嘛，那就是庄严这个身体啊，哦，所以呢他就说是一句惭愧之一，当知世人虽无缘强能御撼六根怨贼，哦，就说如果你具足了这个八关斋戒，你如果受持了这个八戒的话，一般我们是讲说我们的家要做铁窗，要做铁门，要锁门，然后甚至要有围墙，做什么？防止外面的那个盗贼进来嘛，哦，那如果是说你如果受八关斋戒的话，你虽然没有做外面的墙，哦，你的家没有做外面的墙嘛，但是你还是能够抵抗那个怨贼，哦，就是抵抗小偷。但是这个小偷，佛法上讲的小偷不是讲外面的小偷嘛，是讲我们六根会让我们的功德失去，所以他讲六根怨贼。为什么六根会让我们的功德失去呢？其实你想看看我们的造业，今天你想到啊，哦，这一束花好漂亮，好，哦，这一束花很漂亮，放这边很庄严嘛，哈，哦，所以呢看了就很欢喜，然后又这样小小的，很好啊，哈，哦，我眼睛触对它了，然后呢我就边看我就边赞叹，好好，然后呢心里就想的，这么好的花如果放在我的书房里多好，然后呢反正你们都没看到嘛，等一下我下课就把它带回去书房。这什么引起的？这是犯了什么戒？盗嘛，哈，偷盗。因为为什么不人家没有答应要给你，你把它带回去就是偷盗嘛。那为偷盗的偷盗当然不好，对不对？恶业啊，那恶业会有果报，但是我们想看看那个恶业是不是把我之前所修行的功德其实已经漏失掉了。因为你犯了偷盗当然是漏失功德嘛，对不对？然后呢那为什么我会把这个功德漏失掉，就是因为我眼睛触对它，然后呢心就开始起贪着了，哦，所以六根触对六境，然后内心开始起贪着这个部分，所以是不是六根让我的那个功德丧失掉？所以他讲六根怨贼，哦，他是用这样子形容是很不错的嘛，哦，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修行从哪里，从你的六根触对外境的那个每一个部分你都要留意到，你要提出警觉。所以呢修行人越到后面的话他的警觉性越高。我们常常讲说今天的天气还外面有没有下雨，每天都下雨嘛，哈，今天有没有下雨不知道，忘记了，那是我们警觉性不够。然后当然你要说这小事还要我去记，再走出去看就好。问题是从小事你就可以看到说你的心是不是不专注嘛，警觉性要从哪里来？要从心的专注来。所以我们之前的阿含经都讲到四念住的部分就是这样子嘛，就是说随时随地你的心在做什么要很清楚。当你走路的时候，请问你是从左脚先走还是右脚先走？右脚，每个都一样吗？我想不见得，哦，然后是先抬起来呢还是先踩下去？脚尖先着地还是脚跟先着地？你可能他法师的脚把修圆，其实这就是在提醒我们，就是说当你走路的时候你是不是漫不经心？如果漫不经心你又不知道嘛，到底我的脚尖先着地还是我的脚跟先着地，是我先抬起还是先踢出去，不知道嘛。然后当你不知觉的时候，你穿鞋子很可能那鞋子排在那边嘛，你左脚右脚你分不清楚，左脚右脚就乱穿啊，哦，所以当是警觉性够的时候，你要一看，哎，我这双鞋子啊，哦，有时候我们会漫不经心的时候放鞋子也会放错嘛，那反正有位置就塞进去，结果呢左脚塞这边右脚塞那边，结果要穿的时候我们都习惯旁边的一起嘛，哦，就拿起来一根黑一只咖啡色一只黑色的鞋子，哦，这很可能嘛，哦，只是说现在也是流行这样子，就是你不同颜色人家也不会认为说你穿错，你就想到哎，最近要开始流行这个啊，然后回去那个小朋友看到朋友这样子穿，他的同学这样穿，回去以后 他也这样子穿，其实刚开始都是第一个都是错，然后呢慢慢的就变成人家觉得说这样也穿出味道来。好，那我以前是最怕这样子嘛，因为常常就是一回去就很忙很累，然后呢就鞋子一脱，尤其是下雨天就脱在外面让它晾干，然后呢因为人家都告诉我说不能每次都穿同一双鞋子，但是我的习惯都会每次都穿同一双鞋子，习惯了，